来到夏天。当真的地平线。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饺子。那这回真的是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上一期我们因为一些技术问题，所以我们辛辛苦苦录了一个小时的内容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一期我就更新了一下设备，我也算是有麦克风的这个 podcast 的这个叫什么podcaster 了，所以希望说我们可以不断的开始去精进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哈，那个实在抱歉。对，然后原本还花了很多时间去修正那个文件，但是最后实在是不行，那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回到 HR 这件事情来说，招聘很重要啊，你招进来的这个人这个决定了说他能够 develop 多久。所以虽然我不是做招聘的，原爸也不是专做招聘的，但是我们都对招聘的同事怀以敬意。
对对，因为真的是我现在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加大招聘嘛，然后呢就是每增加一个招聘呢，其实本身像我这比较敏感的人，可能先是想的是说，哎，我加这一个人可能带来的就是成本，人员成本，对吧？这是第一个考虑的。其实更考虑的是还有一些隐性的成本，因为我们一般 HR 说隐性成本的话，经常会说这个一个人入职离职，比如人员在流失，对吧？你再有一些猎头费用的损失，这是隐性成本。其实还有一块更大的是说，这个人来了，尤其是一些比较高端的候选人，那他可能就说独立会负责一块业务，或者是说你要在业务上做一些投入，你相当于说要有一个更后面更大的跟进的是业务投入。那如果是说这个人用错了，那你业务一年两年不仅没有进展， 对吧，我们整个在业务上的投入都会受影响，包括你甚至都丢掉了这块市场，所以这块其实真的还是特别特别的关键。
而且我觉得在招聘这件事情上吧，这么说吧，为什么我们要录今天这一期呢？就是因为前两天我听到了一个播客，然后呢，当然那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播客，因为它能够推荐到首页，当然它其实并不是专门去聊 HR 的，所以呢有一期是关于 HR 的，但稍微听了一下，那里面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五分钟面试法，也就是说这位分享的这个Podcaster， 其实我并没有针对他个人，然后只是觉得说这个 fact， 我觉得需要从我们要发声来去更正这件事情。就是他说面试者进来之后，然后他只要五分钟就知道这个人是要或者不要了，那判断的依据比如说他的表达啦等等这些内容，就是五分钟我就知道了。当然这位小同学其实他自己做 HR 时间也不长，那我听完之后呢，我就觉得立刻我就当时有发了一条微信给袁爸，我说哎呀妈呀，我说你快听一下这一条。然后我听完之后，他也跟我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我就说那既然这么有，我们还是有100来个这个订阅者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跟大家去分享说这个哪些可能是我们俩刚才说的一个，你刚才说那个词叫什么，价值观怎么样，价值观正还是不正来着，
对，这个不，我觉得没办法去衡量，就是评价别人的价值观是正还是不正吧，就只能是说大家有多样的价值观，但是实际上我们更认同，或者说社会上我们更认同哪一种价值观，
或者是说把我们两个认同的价值观可能也分享给大家吧。我们不敢说我们一定是对的，五分钟可能真的是可以的，但是我想分享一下我的自己的这个状态，正好我听完这个 podcast 那天，然后我正好在看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呢里面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先来问袁爸哈，我不知道袁爸听不听过这个故事，但是我先 test 他一下。假如你面试一个人，然后你问这个人说请说一下你的电话号码，然后这个人就说啊我的自己的电话号码，那他就记不起来，他就立刻拿自己的包出来，然后开始翻呐翻呐翻，翻出一个笔记本，然后再翻呐翻呐翻呐翻，最后终于翻出来自己的电话号码了。然后你觉得这个人你会雇佣他吗？
我觉得这种人呢，如果有两种可能性啊，要么呢他就是爱因斯坦，要么呢他就是一个真的觉得怎么说呢，不是很关注细节的这样一个人。
对，这就是爱因斯坦的这个故事。我为什么要拿这个故事去开头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嘛，就是说你永远不要拿某一个点或者某一个 可能这个人就是大家约定俗成所关注到的这一个点去衡量说你眼前的这个候选人，一个连电话自己电话号码都记不住的人，可能太多人都会说你是脑子不清楚啊，或者是甚至可能会说更恶毒的话，但实际上你可能有更多他在其他方面吧有更多可以被发现的这些点。那在我自己的想法里面，五分钟其实很难达到这一切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袁爸啊？
对，我也想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工作的经历吧，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多 HR 都会用工具嘛，尤其测评工具，因为你候选人特别多，很多时候你也不太好把握，是说这个人性格呀、他的价值观呐，还有包括他的潜力是不是匹配公司，所以很多公司都用这个测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测评作为唯一的这个标尺去卡呢，就是又觉得不是那么合适。因为我之前曾经工作过一家公司，他们会给所有的候选人做测评，包括他的一些性格上性格呀，还有潜力啊，还有价值观。然后我当时负责的这个部门是一个比较新的部门，它是一个技术部门。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公司以前是销售导向的一个公司，所以它的在它的这个测评的标准里面就有一个条目是野心。然后呢就是对对对，但这个野心在可能因为英文里翻译还有什么企图心呐、或者是对对对，还有一点上进的这种感觉，但不是纯粹中文的这种野心，就不是一个贬义词。然后呢当时定的是至少要这个野心要有五分以上，我记得好像是。然后我们所有的工程师对我们所有的工程师呢就只有二分，因为可能十个满分嘛，就是都没什么野心。然后对对对，然后我导致我们几十个候选人都在 pipeline 里根本就过不来，就进不来。然后我就说我们这个测评标准能不能因岗位而调整一下呀，因为我们确实你看我所有这些要么就是科学家，就是科学家级别的，要么就是什么工程师，我说他们真的没有什么野心，他们要有野心早就去创业了，干嘛还来求职。所以呢后来这个也是 argue 了很久，也可就最后呢就是算稍微给我们放宽了一点吧，但这个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讨论，最后才决定给我们放宽的。所以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你很难就用一个标准的东西就觉得说我一定能卡到谁，或者是说一定能测试出来就完美的这种候选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面试还是说大家有很多公司还是更喜欢面对面，或者甚至说很多海外的这种就是那个就是咨询公司啊，或者这种大企业他会搞那种面试的酒会，就是他不纯是说一对一的面谈，他甚至会把很多候选人搞过来，哎，大家一起搞个酒会，弄个 party 吃个饭，对吧？甚至在整个这个酒会的过程中去观察你的言行，或者说跟你去做一些分享啊，或者说讨论，然后综合评价这个人。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就是至少我觉得很多国外的大型的这些企业还是用那些我们看来特别传统的方式，或者特别费时费力的方式在考量候选人，也可能是说他们觉得这些岗位很重要，要特别多维度的考虑。但反倒是说你觉得这个人三分钟五分钟就能，或者十分钟你就能决定用或不用的，我觉得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比如你面试一个实习生，对吧，咱们就是一个实习岗位，你说五分钟能不能面试出来决定要不要，我觉得也可以，但是看什么岗位了。
我同意你说的。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在我们之前聊过那么多面试过程，我们好像还蛮爱聊面试，虽然我们两个都不是做 recruiting 的，在面试过程中我觉得真正最后找到合适契合的这个公司，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契合的这个岗位的时候，都是经历了非常多轮面试的。最后呢就觉得啊，去了之后觉得不管是对方觉得我猜哈，对方觉得我应该是很合适的，后来也印证出来相对比较合适，那我也觉得我在里面也会很合适。我觉得这是一个双方给予彼此时间的这个机会。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比如说这个说出来我五分钟就可以去做这个决定的人，并没有把自己放在跟面试者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说这个话的态度就是说我没有跟面试者在同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就是同样平等的尊重你，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权利，而是说我来挑萝卜，五分钟之内我能在这堆萝卜里挑一个我觉得品相最好的萝卜，还是一种我在 pick 你的这个感觉。所以这一点上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让人会觉得说这个很不舒服吧，然后也会让人觉得说这个你用这种方法去挑，那一定是可能真正的那个最好的，我们不说萝卜，最好的那个人才，我觉得你可能是很难能够挑得出来的啊。
这种我理解应该不是很高端的岗位，他应该没有做过高端岗位的招聘。大部分高端岗位从接触到最后入职，可能持续，少则两三个月，长则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都有，就不太可能是说用这种绝对的方式，说5分钟决定要这个人还是不要这个人，这个是
对，
真
所
的。
以而且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能也，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受众里有没有非 HR 的人，所以当你去面试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一个面试5分钟就能决定你，那我觉得这个工作机会可能也不会特别的稳定，因为你可以想象出5分钟做出来的决定。因为我前两天上午还专门为了做这期播客哈，我觉得有话可说，我觉得我一定要查一查5分钟可以做什么。然后我搜完之后发现说，哎，无法试，因为大家都在想说怎么样充分的利用这5分钟，从来没有想说5分钟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其实做太多的事情都不够，而是把5分钟认为是一个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请给5分钟予以尊重，然后让它发挥它应有的价值，不要让它，5分钟也需要休息，也要躺一下，不需要让5分钟这么内卷。
对，其实我之前也听过另外一个关于5分钟的这个一个言论吧，或者一个观点，但我觉得它也是有一些道理的。就是之前也是一个大公司的一个技术高管吧，也是分享过说，哎，我基本上是说5分钟大概能决定这个人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首先面试到他那层呢，肯定都是经过层层过滤的，可能都是至少是说，哎，能力上啊，或者是说，背景上啊，比较匹配的这种，那可能真的就是某一个细分领域的专业人才，那可能也就那么多。那大家实际上他可以用5分钟的时间充分交流一下当前大家对这个行业的洞见，或者对技术的一些洞见。那可能真的就是，比如说我们2个 HR 聊，那可能真的5分钟你就能知道我有货没货，对吧？或者是说，你大概几斤几两，这个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就是他会说，哎，我要看我在5分钟之内跟他交换的信息量有多大。就真正聪明的人，或者说行业里的顶尖高手，可以在5分钟里面就是彼此交换很多信息。那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非常 positive 的信号，所以他就愿意继续聊下去。那当然，他没有说5分钟之后我就结束这轮面试了，他只是说，他会拿出来一个点，就会评估说5分钟之内我们最多能交换多少信息量，信息量越大，说明两个人都是聪明人。对，
其实从这个角度，我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以前我会觉得说面试技巧这个东西存不存在？那现在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5分钟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后考量的并不是这个人真实的能力，而是这个人在5分钟之内的面试技巧。就是一个电梯演讲的 pitch 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5分钟之内你是不是能够真的把自己给展示出来。那反过来说哈，很多很多错误的，我经历过错误的招聘，都是因为大家都太 confident 的说5分钟能够做出这个正确的决定，没有深思熟虑，然后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吧。就是有，我们知道说有一类候选人，就是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擅长面试，所以我，对，就是非常擅长面试。但你招进来之后，发现说，跟他所在面试中呈现出来的就会有很大的落差。那有的时候就会有人就会说，哎呀，那这个面试的时候没面好。我觉得这个时候，你首先 question 你自己，说你是不是真正在这个面试里面花了足够的时间，还是你用5分钟的这个理论就直接先入为主的做了这个决定。因为我记得我们在讲 communication 的这个课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就是说，第一印象决定了面试的最后结果。所以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测试，就是说，当两个同样的人进到一样的面试里面去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 appearance 比较好的这个人，他拿到这个面试的几率会非常的高。从他一开始做这个，就是说，在面试的后半阶段的表现，其实很难去左右面试官最后的这个决定。但是我觉得，作为面试官来说，或者你在作为一个管理团队的人来说，你反而应该想一想，反过来想一想，因为你跟这个候选人之间的工作关系，面试只是很小的一个开始，你反而需要的是更长时间的接触。所以有的时候，你应该跳出这个人的思维的这种定式的东西来去看看，说是不是能够更深层的挖掘出来一些东西，才可能找到更好的人。
对，我想说一个，之前我经历过一个 HR，虽然我跟他关系不太好，但我也得表扬他一句，就是当时他要求所有的 recruiter 的，就是收到的简历一律把照片都删掉，就绝对不允许放照片，因为他认为有照片会影响面试官对候选人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因为你真的是想招到合适的人。我觉得作为人很难很难克制所有的这种偏见，或者说视觉上的喜好，或者是说就是个人的这些偏好，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难被克服的。但是我们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就是想，我想最准确的找到我想要的那个候选人，那我们就要尽量在这个过程中去去掉所有可能影响，就是可能被你偏好影响的因素，无论是从外貌、性别呀，或者是说他的出身呐，或者比如在国外可能会涉及种族或者肤色，那可能所有的这些就是明显的信号尽量被屏蔽掉，我们才能客观的去评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聪明的。
我同意你说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光是这个叫什么呀，叫这个照片，有的时候可能简历的 format 也会被大家统一的可能搞弄成一样的，这基本上应该就是约定俗成，一般都会是有不同的这个 format， 然后大家最后看到的都是从系统里导出的统一的 format， 大家更关注事情的本身，除非你是一个对，我也经历过，就是有对
设计专业，
我跟你说设计专业的简历太可怕，就是那个一般的邮箱发不出去，因为它那个里面那个内容太多，然后文件太大，都得要用特以早年间哈，现在当然很方便了，早年间都得要用特别的那个大附件的那种邮箱才能够发出去，这个我当时经历过。 OK，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五分钟的这个故事，我们其实今天想聊聊说还有其他的什么，这些可能我们觉得，我不敢，价值观可能稍微有点高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不太觉得是，我们觉得可能我们想要唱唱反调的东西，对，用唱唱反调比较好。所以原版你那还有什么你觉得要唱唱反调的东西？
我最近在看微信嘛，因为订阅了很多公众号，然后就老有一个文章推送叫不开掉100个人你别跟我谈管理，或者是说叫什么不开掉100个人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个标题我就特别的毛骨悚然。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感觉你不是有点像那个就是什么野蛮人，或者是说中世纪的骑士，说你不杀掉100个敌人就不能受封的感觉，
百人斩是吧？
这个太难了，对对对，就百人斩。然后，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带入感，说你说我这种小团队、小公司，一共都不到100个人，我的管理者什么时候能成长为成熟的管理者？我得要换几波血，他才能成长。
我觉得就是为了你能够让他们能够成长起来的话，怎么说呢？你专得是一，专得放一个 team， 这 team 就是铁打的这个老板，流水的百人，斩到100个之后，然后呢，再让他走。而且你算一算，100人的这个其实还挺可怕的，对吧？因为你想想，你要管一个团队，你这个说管理者，那你一个老板管个，我不知道，反正我看待过最小的公司应该是500来人的，你要走100多人，你就等于这公司要走，1/5的人要被你送走，这件事情想起来还真的是挺可怕的啊。
但问题是说，如果这个人是 CEO 的话，难道他要亲自送走每一个人吗？我觉得他开掉他下属的下属也不用他亲自出马。
所以这个
就是开掉100个 direct report 还是很难的。你说整个公司开掉100个人，我觉得还可以想象，但是你开掉100个 direct report， 我觉得
对，而且大部分的 direct report 还没等你开他，人家就先跑了。所以你就想想这个难度有多大。而且我觉得我不理解说那个一个好的这个管理者要以开人为目的，而不是以这个怎么说呢，而不是以这个怎么样留住更好的人为目的。首先，哎，这个我觉得回到一开始了，你想到要把这100人开出去，那你招这100个人的时候你想什么去了呀？你对不对？
我理解啊，其实这只是一个就标题吧，可能就是为了吸引眼球的一个标题。他的意思可能最终是说，想说，那可能你真的要有决心，有杀伐果断的这种手段和决心去换掉一些确实不合格的人。我觉得这个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就是再把你一些观点变成标题的时候，要不要这么吸引眼球？因为我觉得人的事情毕竟还跟比如说我们买东西啊，就赚钱呐，这个还是不一样。比如说你要做电商，你说你要不买这个包，你都过不好这个夏天。我觉得可以理解，
不叫什么
它就是
不转
个
不是
包
中
嘛，
国
对
人
吧？
呐等等这一类的这个状态，对，
对，就是或者说什么你不吃这个什么什么就怎么着的，这个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因为本身它是电商，它这种夸张性的言论呐，或者说导流啊，这种给自己带货带量啊，我觉得都能理解。但是我是觉得始终觉得是 HR 还是一个比较神圣的职业，就如果是说你为了像电商的那种手段去给自己导流带量，然后吸引粉丝，然后用了一些不恰当的标题去表达你这个观念的话，我觉得有点夸
对，
张。
而且我觉得吧，就是因为本身在 HR 这个行业里面，大家其实有，就 HR 自己本身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向外输出的这种状态和机会，然后呢，又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去沟通，所以最后传递出去的这些特别耸人听闻的东西，真的会带坏很多很多的风气。比如说，我遇到很多很多的朋友问我说：“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做 HR 的，然后有90%的人会觉得说我是做招聘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HR 等于做招聘。然后我就说我不是做招聘的，然后呢，他说那你是做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反正不是做招聘的。他说哦，他说 HR 那还能做什么呢？就你，所以你，对，
发工资呀。
可能我觉得因为发工资这件事情，他们可能想是银行做的吧，所以我觉得。嗯，这可能是过去吧，所以 HR 其实也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转变，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对，像你说的，给大家一个至少说正常的状态吧，因为我觉得某些情况下，那个在某些故事里面或者是某些 context 里面，HR 变成了一些非常负面的状态，比如说一些不好的管理者的这个帮凶啊。然后，或者是这个公司的这种一些不好决策的执行者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反而站到了员工的反面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的理解里，如果 HR 做成这个样子，其实是挺失败的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个其实我觉得确实挺难的，因为我觉得每个公司的 HR 是不一样的。可能如果是说你在那种就是价值观非常正，或者说管理流程非常严格的这种公司里呢，可能确实是说 HR 有很大一部分精力，因为你比如说老板也是比较有管理技能的，公司规则也清楚，那HR 确实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的精力是在是说，去看一下员工的绩效，或者是协助处理一些员工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是扮演坏人这个角色。但是在有一些公司里，其实 HR 做的事情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的，比如说你建立机制呀，然后做一些高管的这种辅导呀，或者是说建立一些流程。或者是说，包括像招聘啊、培训啊、薪酬啊、绩效管理、组织架构的设计，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就是，但是为什么会让人觉得招人恨那一面的那么明显？
对，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 HR 自己要反省
对，
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就叫做吃力不讨好。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价值观相关，因为我这个个人经验有跟那个就是味儿特别重的这个公司来的同事一起工作过。然后，他是刚才我还在跟袁爸说，我们就不指名道姓，就是他是唯一一个我见过的这个准备要离开公司的时候，全公司所有人都拍手叫好。这个所有人是因为这公司本来就不大，所以这个基本上能够问到的人都知道说这个基本上是那个拍手叫好的。我觉得作为一个 HR 的高级管理者，做到这个样子，我觉得是真的是要值得自己反思的。而且像这样一家公司，其实也是以人为本的一家公司。虽然我觉得我这么说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挺值得去警醒和反思的啊，就是虽然公司里有很多这种，就是一定会有很多 困难的时刻和这种艰难的时刻，你要做很多 tough decision 的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当你做这 tough decision 的时候，我们都是人嘛，那所以其实你以怎么样的价值观和心态去做事情，就是价值观会影响你的行为。哎，今天我学到是，价值观会影响你的习惯，你的习惯会影响你的行为，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到你的行为上。那你的行为就是展示给别人，别人能够捕捉到的外在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别人会拿你的行为会来判断你。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会，如果一两个人给你有这样的评价，但是如果更多人给你这个评价的时候，你真的要想一想说，作为一个 HR，你在干什么？对啊，
坏人嘛，HR 本
啊，
来
对。
就是坏人。我，对，但我觉得是补充一点啊，就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可能 HR 从始至终，等你在你进这个公司的时候，你就注定要扮演坏人的角色。这当然这是另一种极端的
我
情
理
况，
解。
可能跟你说的这个案例不一样。比如说你搞这种收购并
对，
购的这种，对吧？很多
当
时候
size。
不会说用原公司的 HR。对对，有的时候你就是为了这个，比如说一个两三年的这种合并购的这种案例，那或者是大组织，他就专门去招一个 HR 的团队。搞一些人呢，等这个整个的这个并购完成了，这个团队可能自己就走了。那你可能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进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做坏事情，所谓的坏事啊，不一定是坏事，就是帮助这种组织变革或组织融合。但是这个过程中，肯定有的人会觉得伤害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你进来就是扮演这个角色的。但这种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这个就是你的使命嘛。可能从大的角度上来讲，是帮助两个组织能够成长得更好，但可能从人的维度、个体的维度上，难免会有一些伤害啊，或者说小团队的一些利益的受损，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只是说你站在哪个角度上去看，但本身如果你的角色没有定义成你一定要就是当这个所谓的坏人，我也没有必要是说招的全员都特别恨你的这种
而
状
且
态。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角色吧，就是你说的那种就是 change management 的那种角色，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他也是有机会能够做得更好的。比如说他能够真正的进行这种 two-way 的 communications，然后能够去 leverage 更多的资源提供给，就是可能也许利益受损的这个小团体，让他可以获得一些可能我觉得不是额外的帮助。就是在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你是否有用这个同理心去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用同理心处理，
对，
其实大家都有难，这就是你的工作，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理解你，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真的有同理心去完成这个工作？那同理心包括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真的有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去完成整个的这个事情，然后是不是怀有人性的这个状态，然后来做整个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是还是能够把坏事，我觉得不是说变成好事吧，就是能够把它做到说，你秉承着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去做的这些事情啊。
对，就是在这种注定变革的大背景下，你去如何去操刀这件事情，你也许是说把一件本来可能伤害性更大的事情变成更柔和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其实 HR 的工作真的是角色很多的，因为说实话，连我自己家的我老公也不太理解说，哎，你这个 HR 都干什么？就觉得我没有事儿可以干。他说："你不就一个月忙一次，发发工资吗？"我说："我还真的不发工资。”然后他就觉得你，那你还干嘛？就是你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所以就我觉得外界对很多 HR 的这个行业其实是不了解的。就是，但我觉得其实 HR，你如果能默默地做好这个幕后推手，就是说推动组织啊。成长啊，或者说就是默默的为组织找到更好更多的人，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定位。不一定说我要抛头露脸，或者说我要怎么怎么站在聚光灯下，但你真的是能推动一些事情的变革，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定
而
位。
且哎，你说到这个，其实我还想聊聊呢。我觉得你觉得什么样的，其实我们聊过一次，什么样的性格更适合做 HR？但是我们当时聊出的结果就是什么样的性格都适合，原因是因为。对，因
都
为
可以啊，
在 HR 这个 team 里面有太多的这个不同的角色，对，比如
角色，
说他真的像一个小的公司一样，比如说有这个业绩需要 ambition， 需要野心的一些岗位，那个
嗯，
recruiting 算是吧，我觉得他可能简化
对
说
对
是，
对，
但实际上你确实是需要去完成这些 target 的，而且是以非常好的 quality 去完成这个 target。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些薪酬 operation 这些 data 相关的 process driven 的这些内容，你需要有非常好的这个精密度、耐心、准确性，对吧？然后还有做 employee engagement，你就要很强的 empathy，所以你看，它其实跟一个小的公司一样，然后只而且里面你只要有你自己想要的能力，你都能够在里面去发挥出来，然后并且能够展示出来不一样的这个状态和自己。对啊，好吧，我问了这个问题，我自己回答了。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关于这个。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听了这个，能够听这个播客以后发现哇，HR 原来做了这么多事情，或 HR 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就我们可以慢慢洗白我们 HR 的这个行业。
对，因为就是因为听完那个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让人觉得怎么说呢？需要去聊聊。而且这两天，因为我正好在上这个 Human Centered Design 的这个课，然后呢，他就在说什么样的这种描述会更 Human Centered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更以人为本。然后呢，在其中就提到说，其实以数字去描述，非常的不，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以人为本，人更喜欢的是有情感的描述和像比喻呀这种，或者是阐述感受的这种状态，其实会更打动人。因为他有做过一个研究，就是说，你会发现说，在你过去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最深刻的记忆里面，你的记忆里面保存的，真正能够让你留下来的，其实就是你当下的这个感受，这个感受的东西会让你留存下来。所以，当你去做这种跟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以 human center 来做这些 experience 的设计的时候，其实你更关注的不是以前我们在做 business 是关注的说要有 smart 这个原则，有数字啊等等这些东西，而更多的是以这个感受、图像、文字、比喻这些东西，它才能够更好的去打动人，打动，或者是达到更好的这个沟通的这个目的。所以这就是回到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这么多的这些抓眼球了，什么5分钟啊，然后什么这个杀掉100个人呐、啊，等等这些东西。但
谁
是
开掉100个人？
本身我觉得，如果你看到这么惊悚的文字的时候，就会知道说，这个不是好的 HR 能够写出来的这个沟通，因为好的 HR 应该能写出更怎么说打动人心，并且让人真的感受到情绪和情感的一些东西吧，这是我的理解啊。
其实我倒是不倾向于说去评论它是好的 HR 还是不是好的 HR，就我相信他的这些操作、这些 practice 或者这些信念，可能在他当时当下的那个环境里，也许是有必要的，或者甚至是有价值的。比如说，他有大量的校招，或者是说有大量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就普通岗位的招聘吧，那可能确实是说，在人员不充足的情，就招聘人员不充足的情况下，他可能会缩减每一个招聘的时间。那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使用了这个方法，或者说以他的个人能力使用了这个方法，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说，比如说在那种高强度、高淘汰，然后非常 ambitious 的环境里面，那可能就是要把绩效不好的人去做一些淘汰。比如说，可能他只留 top 50%的人，那可能 top bottom 50%的人他都不要留。那可能在这种特别严苛的行业里，或者是岗位上，他可能就是要就是开掉很多人。这个我觉得也能理解，但是我不太赞同的是，你不能把在一个特殊环境下使用的招数变成一个通用的常识，告诉大家说你就要这样，或者这个就是对的，就是你一定要了解他所在的特殊背景是什么，或者你至少你要很负责任的把你当时那个特殊性讲出来，因为我是觉得没有说一招鲜能就是打遍天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如果你说哎他这么做了，然后业务成功，那我也复制，那你的就是又回到那个你行业同相同吗？你的企业相同吗？对吧？文化氛围相同吗？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 我倒是不倾向于说这种言论的呢是不好的 HR， 只是说他们没有把他们特定的背景或者特殊的理由说出来，但是我在听的时候我们要辩证的去听，那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去做了这样的决策，或者用了这样一个手段，那他适不适合我，或者是说哎，这样我们可能95%的情况下都不太适用这种原则，那我们要不要去宣扬他、
嗯、我觉得你最后点到就是HR 还是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 HR 这个工作为什么值得大家去花这么多时间去工作，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感觉越做越有意思。然后那天我还在跟袁爸说，我说 HR 实在是太可怕了，就你不能往深里做，因为你往深里做你就发现说你花的时间和这个它能够涵盖的知识的这个量相比，你就是沧海一粟，就是你真的是它是一个漫无边际的一个工作，就是你真的是可以在里面找到，就是如果你工作的环境允许的话，你真是在里面可以 explore 到，真的是就是穷尽一生可能你都 explore 不完的这些知识和这个内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你还是要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去自己做这个判断，然后以自己的这个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以自己独立的判断去接受外部的事物，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比较agile 的去敏捷的去来做这个思考和判断。这个其实 human centered design， 对，回到今天我讲的这个听的这个课里面，它的 purpose 就是让大家更加敏捷的来做事情，就是能够更快速的随机应变，然后对应外部的变化、
嗯嗯、
那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身本身工作一样，就是现在很多的可能 product 的东西或者是设计的东西需要他做的敏捷，但是其实我觉得 HR 这个工作本身就是需要敏捷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要跟两个不同的员工发生 conversation， 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两个员工可能表象是一样的，但是他的这个底层的这个成因可能就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就真的是需要去深入的去了解，然后才能够解决可能两个看起来很像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最后的解决方式和解决方法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对对，我觉得真正的想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 HR， 就是要学的东西就特别特别的多，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东西不能深挖，深挖起来确实博大精深。我觉得我自己欠缺的技能可能就是像心理学、法律，还有中国的现在的政策法规，然后包括财务 对吧，然后包括你所在行业的这个业务，然后这个组织行为学，其实你每个深挖起来都特别的多，而还有这种IT 技术你要懂一些，对吧？因为你要做人力资源的数字化，包括这种数据分析，这些敏感度你要有一些，还有商业敏感度。就你一个 HR 如果能把这些所有的技能都 get 了，我觉得可能是说哎，还是一个比较综合的 HR， 但可能还有很多，比如像培训、人才发展，还有你们专门的一套 coaching 啊，就是教练的这些这些体系。
要有 comms 的技能，
对对对，
然后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些 design 的能力，然后还有 instructional design 的这个能力，所以其实真的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情、嗯、就是我觉得那个大家都会说 HR 的这个时候号为，就是在 HR 领域里面真的很难去说我有一套东西我交给了你，然后你就能拿回去用。而且我跟你说，我最近真的是有这个感觉，因为我最近在准备那个 manager training 三个不同的 learning journeys， 然后我觉得大概两三年前的我会觉得我非常 confident 拿到了这个已经 ready 的这个 materials， 然后我就去 deliver 就可以了。但是今天我就再回去看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我拿到这个 materials， 我觉得我非常不 confident 去 deliver 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一个来这里的人他可能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那我们的这个 material 要花他一天或者两天，甚至是我们是三个月的这个项目，那我怎么样保证这个内容能够帮助到他，因为他在我这里花了时间，那时间很宝贵，那我们讲到尊重人就要尊重他的时间开始，然后我就非常的这个焦虑说哎，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真的是有效的，那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 operation model 也没有机会说让我提前的去跟这些 learners 有非常多的接触，比如说我们做很多的这个访谈呐、啊，然后做很多的我们再回来再去看、
嗯、
就是你有了 A， 你现在要交给 B， A 是不能够调整的 ，B 是你不知道的，你要把 A 和 B 硬生生的粘在一起。
嗯，
这个就真的是让我觉得是一件很大的这个 challenge， 就是说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去把 A 完美的交给 B， 并且让 B 认知到 A 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东西，
嗯，
永远永远不要把就是你觉得好像在一个地方很好用的东西，原原本本的交出去，交给另外一个地方。 HR 的，我觉得 HR 的这个工作的 methodology 和逻辑那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对，因为我记得我前一阵吧，就是应该是去年年初的时候，还面试过一个岗位，一个大厂岗位。然后对对对，然后当时我记得是一个 OD 的人就面试我的，然后后来他就最后一个问题说，哎，你觉得 HR 你做 HR 有什么方法论吗？后来我真的想了很久，然后我就说，哎呀，就感觉这个方法论的太多了。然后我说，如果是只能回答一句话的话，我说那 HR 的方法论应该是因地制宜。对，就是你要根据你当时所在的团队的状况和实际情况去选择你究竟用什么样的工具，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定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做事情。然后呢，最后我也没有通过这个考试，我没有通过这个面试。然后我在想，他可能是觉得我回答的太 general 或者太佛了。
我觉得他觉得回答觉得你就是一个面试技能非常高的人，然后用这个以这个问题来去对应所有这些可能。就是你
对，但我不是，但我真的不是说用这个问题去对所有的问，就用这个答案去对所有的问题。但这个是我真心的，就是无论我自己在写论文的时候，还是说在我自己的工作中，还是说我在换工作的过程中，其实我考虑的都是这个。就是你现在这些技能这些东西，比如你在这个公司可能做得很好，但你换一个场所或者说换一个环境，你是不是还能同样的 perform？ 其实我这个是我自己也是没有信心的。因为对新的团队、新的人、新的组织的形态，或者新的业务，包括它不同的成长，它在不同的成长曲线上，比如说就创始期啊，还是那个增长期，还是说这个平台期，那其实你要面临的问题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其实这么说，我是没有十分的把握，或者说特别的自信，说我换到任何一个环境或者一个岗位，可能高薪会吸引我，但是我觉得我能胜任，其实我是没有这个自信的。
嗯，我特别同意你说的，而且我越觉得说这个，就是哎，前两天我听到有人在聊这个，就是 self awareness 这件事情。其实 self awareness 一个是了解你自己，能做什么，然后呢，我觉得他提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另外一个会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说你会了解你自己。不能做什么，或者不喜欢做什么，或者不适合做什么。我后来想了想，我自己去印证我自己，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了解自己能做什么这件事情吧，其实并不如没有你了解自己不能做什么这件事情更重要，或者对你来说的 benefit 更大。因为我觉得你了解自己能做什么这件事情会给你自己设限，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能做这个，那些事情我就在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你了解自己不能做什么，第一个我觉得说，那你就去 explore 这些不未知的领域，然后你会知道说哪些你能做，哪些你不能做。另外一个就是它会节省你的时间，就是因为你觉得这件事你不能做了，你就 call it stop， 然后就去 try 新的事情。这样我觉得会让你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时间的利用吧，或者对于精力的利用，也会让你活得更加的舒服一些，这是我自己的这个感觉哈。
我今天早上在读一个微信公众号，就是陈春花的一个公众号，说战略就是选择不做什么。
哎，我还真想说，就是你看我们两个这个就开始就是价值观相似的人就很默契。比如说一开始我真的是没有跟袁爸说，哎，我要讲爱因斯坦的这个故事来Kickstart 的这个 stories，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 things is so aligned， 然后那个到这个时间点也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我觉得说以价值观的这个重要性，就是当你跟有同样价值观的，就是价值观其实也是一样嘛，就是你选择做什么和你选择不做什么，就是有价值观了之后，很多东西就会非常的 smoothly 的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HR 有时候其实就是在培养价值观的这个东西。就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说，我们今天分享的不是我们觉得对或者错，我们就是觉得说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样子的。对，
所以说我觉得 马克思说的对，我们要有批判性思维。
OK，哪天我们可以再讲讲这个，分享一下这个我们对于批判性思维的粗浅的见解。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我最近好像有点过于批判性思维了，以至于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对于这个新环境的不适应吧。所以就秉承着非常多的批判性思维的这个状态在工作。当然，这个我自己的 reflect 就是说，会让我自己稍微有一点点太就是 burnout，就因为你有太多批判性思维，你就要去想东想西，然后去证明你的东或者西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或者是不是适合或者不适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在一个非常不是那么舒适的这个状态里面吧。我其实很久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好像之前也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前面我好像都觉得说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像现在这个状态，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在 reflect 的说，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状态是这个样子的，对。
就是批判呢就会很累，不批判呢就会
那
很危
对，
险。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说呢？Choose a battle to fight，就是找到你自己需要去批判的这个东西去批判。有一些东西如果批不批判对你来说影响没那么大，那就少批判这些不值得批判的，去多多批判那些值得批判的这个内容吧。我们今天好像真的是用批判性的思维说了一两个我们觉得值得去分享的这个内容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哎，我不知道说落点是说我们太批判性思维了，还是觉得说我们不，
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词吧，叫辩证思考吧，因为我始终觉得有一些词可能好像在英文里就好像就是它比较中性，就没有那么贬义。比如说 ambitious 和野心这两个词，就是觉得在英文里它可能是个中性词，在中文里它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贬义的意思。那我们换一个柔和的方式吧，我们就叫辩证思考
可
好
以，
了。
而且我这两天也在看，就是说英文词确实有一些翻过来之后很奇怪，比如说，我们最近一直在强调说你在做事情的时候要有 empathy，但是不能有 sympathy。但实际上我自己的理解里面，就是 empathy 和 sympathy 翻成中文其实是挺接近的意思，但是在英文里面就会变成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我在想说英文比中文要好，而是说这个中文的博大精深，大家都更加能够有深刻的感触到，而是说，其实，在 HR 这个方面，我们真的需要去给我们自己有更清晰的一些定义和想法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语境里面的那些内容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做沟通，帮助我们去做运营也好，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也好，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 empathy 和 sympathy 这个，有一度那两天的时候，就是让我觉得说，怎么样能够跟别人去完全不用英文去解释清楚，说 empathy 和 sympathy 的这个差异在哪里？对。
就是还是确实是挺难的。
OK，那我看时间差不多，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然后我觉得我跟元爸接下来会补补课，就是把前面第一个我们上次录失败的那一期内容，我们想重录一下。然后我们也在想说，
饺子的心血奉
然
献。
后那个我们再看看后面有什么样的内容，也可以帮助到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这个 podcast 做更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聊的过程中，真的是觉得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然后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听到，就是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这个 podcast，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都特别欢迎你给我们有一些留言，有一些互动。那我知道说大家都期待留言互动，是因为能够在这个就是平台上有很好的这个状态。其实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本身也没有很好的这个状态，我们只是真的期待说，我们这么聊完之后，大家会觉得这样的状态是好还是不好，你们是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那这样我们其实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podcast 做得更好，因为毕竟我和元爸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那希望说能够这是一个能够真正是大家所喜欢的这个一个内容吧。你有没有要补充？
对，欢迎大家点赞，也欢迎大
对，
家
然
批
后我
判。
们还是一样在小宇宙，然后在苹果的 Podcast，然后还有在这个 Spotify，然后还有在什么平台？你们的平台叫什么来着？Castbox 还有什么？对，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平台，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会下周可能下一期。有什么？没时间想。